啊，我这样讲是很笼统的来讲大概的情况哈。那你的情况的话，啊，如果可以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你跟他的关系是就疏远了呢，还是说呢，你跟他的关系呢，还是你心里面还是照常心来关心他，但是呢，你的作为、你的表现就没有像以前这样那么热络啦，或者是不要，就说你尽量的不想去触到你们那个不和谐的地方。如果你可以更具体的再讲一点点你的难处在哪里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更从这个三上宝训来了解这个问题。
我的更其实师母刚才讲的有一个词就挺好的，就是心里有嫌隙啦。心里有嫌隙的话，你的眼神呐、和你的口气呀、我觉得人的灵都是很敏感的，人的灵都是很敏感的。一旦你有嫌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装，即使会装，但我是不大会装的人了。我是不太能装出来，即使有时候装一下，大家也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他知道你不太喜欢他，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还没有到比如说刚才师母讲的经文的这些羞辱啊，就是这种强迫啊，就是没有这么强的强度哈，在这些矛盾中可能多少有这些东西。我就想在生活中，身边这些小事怎么去能够达到，就是神，就是我们向神求哈，求能够去和好，这个度我就不是很能把握。我原来就觉得我这样是对的，就是有些人我是有能力，就像师母讲的是没有能力和这样的人相处。那我原来我就放弃这个能力了。我觉得我不可能跟所有人都关系好，都好，都非常好，都那么喜欢他们，接纳他们，所以我是放弃这个能力了。就是师母刚才讲的，让我觉得我是应该求，而不是跟神说啊，我就理所当然 就
是
这
的，
样了。所以这个是激发了我的那个想去这么做，可是实际的矛盾中呢，可能我还是需要去祷告，去怎么做，
是的，我们的心
就是
向着
心里
他，
面。
对的，是的，是的，这里面的意思，你就去向跟神求，哈，那你的心里的方向是愿意去爱这个人，然后接下来做不到的。我没有能力的神来帮助我们，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哈。刚才我提到这个，包括这个包括人家勉强你，然后你还多给一里路哈，多陪走一里路哈，甘心呐，意思说我甘心哈。那我有那个能耐，我比你多，所以我可以给哈。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神很帮助我自己的例子给你看哈。曾经呢，在一种也就基督徒的聚会哈，那曾经有在这个聚会里面呢，因为大家都会聚餐，都会煮东西哈。那这个聚会里面呢，大家一起分享哈，大家都有煮哈。然后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呢特别会在大家还没有吃的时候，就拿一些起来。啊，事实上到后来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拿回去的了。就是，哎，我拿一点给谁吃，那个都不是问题啊，大家都很高兴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姊妹特别会先拿一些起来，好，然后到后面结束的时候，第一个去拿的也是她。她也知道哈，所以无形中很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说，会对一些人呢比较有教养的，比较我们认为说比较。我是看作说他，当他去拿的时候，表示他有需要了，不管是心理的需要还是实质上的需要，不然他干嘛会那么在意要去拿呢？哦，那因为他是还没有吃以前就已经在准备要拿回去了，所以就会让大家很显眼的看他这种作为哈。那我也看到说，有些人其实已经有反应了。好，那你知道神怎么帮助我吗？你说我很喜欢看到这个人的行为吗？不是。我没有很赞赏他的行为， 可是你知道神怎么帮助我吗？我每一次如果我有参加这个聚会，我有机会了，我不是常常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去的时候我就刻意的先把一份放好，等于说因为他去拿大家要吃的，无形中就把那个分量就弄少了，那我就特别做一份啊，就是大家要吃的没有被拿掉，但是我特一份给他说，哦，我这里有一份要给你，好，你现在你可以点，就大家知道说他有一份，他不用现在去拿啊。我就很自然就这样做。那后来我就想说，诶，其实是神，你讲到智慧啊，是神给我的智慧。等于说当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那种所谓的嫌弃感也好，或者是不甘心，或者是什么所谓的不满意也好啊，我觉得是我们要有一个一方面，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及格的啦，可以这样讲啊。第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消极面来看。那积极面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可以给的那个人，他如果想拿，我是可以给的那个人，我不是那个穷者，我是富者。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好，那我是那个有福的人。我也希望，什么叫做祝福他？为你的，如果他是仇敌，他其实不是仇敌的，没有到那个地步啊。那我希望我这个丰富呢，他也能够领受到，他不是贫穷的。有的人是心里面贫穷，不是真的他需要那些啊。那所以我今天讲到，我就想到那个事情。后来牧师看在眼里了，我的先生他看，他说哦，我看到你做一件事情，我特别为他做啊。他说看到我这件事情，那我也没有觉得我做什么，因为你要做的时候，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会很自然呐、啊。啊，我也觉得我做得到，我就做啊。我如果刚好很忙，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但是我特别纪念他的需要，这是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真的我一无可夸，一无可夸哈、啊。我不是说我本来就那么的啊，就是好像能够做的那么的完善，但是我发现那件事情是神帮助我的，因为我是他的儿女，然后他也借着这个事情让我跟对方呢有一种很更亲近啊，更能够靠近，而不是会疏远。我觉得那个疏远本身我们就要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哈。这样立波有没有？
谢谢
师母
分享哈，
可以给你一点那个哈启发哈。神可以帮
我其实有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请讲。
我其实是还有点疑惑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对他的成长，对他的品格好不好。我们那个小组也有一个姐妹是这样。她很计较别人吃多少，然后她一直要吃到最后，就最后的最后就感觉她都吃撑了。然后我们也有孩子，大人孩子会 A 呀、啊、AA 什么的，他就会说他家孩子比谁家吃的少。那么每次出去吃东西呢，野餐啊或者什么的，他基本上带很少很少的东西，都是吃大家的。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样对他自己也不好，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觉得吃大家的都是应该的。所以我在了解到他这个情况以后，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做到像师母那样，就是我的心里的那个想法是他这样他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样是不对的，要成长的。
OK, 好，我不是说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要这样做，我只是说呢，神就给我这个，你当他智慧，好，就说如果我不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他又在拿了，好，拿多少呢？人家有没有得吃呢？有人是这样盯着的哦，好，那我觉得我就自由了，我心里是自由的，好，那我现在再回过来，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刚才我们一开始念的那个利未记19:17-18，提到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还有一句话，总要指责你的邻舍， 好，如果你看到了，你认为这样不好，对他不好，那么我们就要去说，我们就要去面对他。我们可以指责，但是是凭着爱心去指责，是为了他好的缘故。我这是我个人的例子哈，我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跟我一样这样做，没有这个意思。我这个不是真理哈，只是说在真理下面，神给我智慧这样做，然后我就觉得很自由。我对他很自由，我就不会再去注意他拿多少，我又再拿了，不会这样子。好，我就不会那天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热络哈，这样，嗯哼。所以基本上，其实神是在建造我们的心呐、啊，我们这个心，如果。因为那个铁商人家前书告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规劝，规劝也是一个责任，哈、啊，肢体当中，就像我们要教那些比较没有教化的，比较没有这个以前没有这个观念的，或以前没有这个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培养出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哈、啊，我们要用圣经的这些真理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扶持。有时候是劝勉都有的、啊、哈，那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子应该被归正的话，那就去跟他讲，讲完了两个人的关系是通畅的，这样就好了。
那有的情况是你讲了他对你恼羞成怒反而倒打一耙给你，有这种情况也不听啊。
那个我们不是要他们听我们的，
不是，就是说他会对你怀恨在心，或者就是他没有觉得有错，或者就是有点因为恼羞成怒这样的，就是你反而
是
对。
如果我们心里面是真的很诚恳的，是凭着神的爱去跟他讲，就像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哈，就是以神的慈悲来跟他讲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接受一种被敌视，那个我该讲的我讲了、啊、但是我要讲的时候是出于神给我的智慧。
对，是有这种规劝，但是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宁可我去跟你，我不要心里面对你有意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希望我的心里面被受到你的干扰，然后老是想你在做什么啊？那我觉得说这样我就不自由了。现在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问题哈、啊，不是我做得到，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说，有的时候这种结果，其实你去confrontation 去面对的这种情况的话，问题的话，基本上人要是他的程度没到那种地步呢，就是会。他或者就会恼羞成怒，或者倒打一耙，当然就会敌视你了。然后就是，所以呢，可能就是让自己心里怎么就是过去，就是不要去这个的确是需要，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那种能力。像您是心里边也是很丰富的，所以你可以去联系那个人，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边还没有到那种能力，有那种连续，因为有的时候看到这种，不是说你敌视他，或者你就是顶多就是心里不被他干扰就是了。嗯、对我来讲，
啊，
因为
这种情况，不管什么情况啊，不管有没有，就是我的我去做有没有，不管怎么样哈、啊，基本上呢，神是盯着我们来帮，要我们成长，就是这样。即使我不讲。因为我怕我可能还觉得不是时候可以讲，那我对这个事情本身我还是要在神的带领的下面，神的陶教的下面，还是要毕业，还是要交代的。因为肢体的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尊重，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要去盯这些事情，或者去学习这个事情呢？因为神在很在意我们，那从这些呢，就把我们练就成跟他的性情有份。等于说呢，不管在什么情况，如果有这些难处的时候，一来我们需要智慧，二来我们需要让神拿去我们那个败坏的性情，让他更新。就把它看作说每一个情况都是我的一个益处，我会成为我的益处，让我可以磨成 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一个意念啊，一个信念啊，这是一个我的信念啊。当然不是说我都很容易，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经过到那种好像就看着他这样做，然后大家也在盯着他这样做，然后只是人家不表，就是刚才那个立波说他不会假装，感谢主，绝对不要假装啊。这个就第一关就已经，就说即使我们表面上觉得说啊没关系，但是心里面已经有问题的时候，那个心我们要对神负责任，我们要学习。所以这里面有讲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这样，是真实的。
那个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你要是说，那你表面上你心里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都是意念之间了，因为你可能，那你为了真实，可能在你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之前，可能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你可以求神帮助你爱，但是你有没有那么丰富，可能是不是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你不是心里对他有意见，只是你没有能力 handle 这个，没有能力来面对这个人。比如说有的人，我也讲过以前，有的人就是说你帮助他，但是呢，他就成了，好像就是本来是我是额外的服务，慢慢的对方就成了你，就成了你就变成必须的。其实你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帮助对方，对方就成了理所当然。对，你欠他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不帮他又觉得挺愧疚的，他又觉得好像你帮他就是应该的，没有考虑到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其实那个是挺不容易的，当然就心里不要怀怨。
我想那个问题是在这里哈，他可以要求你，他可以期待你，但是你那个愧疚是你的问题。
对，
等于说你那个会愧疚是你的问题，所以等于这个事情彰显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愧疚，本来是不应该愧疚。
是因为我里边可能是那种容易被别人操纵的，所以呢，当这个人就是说我得学会去说不，然后还不是被别人的这种期待所操纵，所以那个当然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就是后来我发现在这方面呢，我每次碰到这种容易操纵性很强的人，感谢神就不是这种人很少了，但是偶尔碰到这种操纵性很强的人呢，我就要自己警觉，给自己立个界限。因为我如果刚开始一下子我跨得太快，我一下就去投进去帮助，因为我的这可能那种特长就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常常就会走过，那我就要慢一点这样。嗯
嗯，
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还讲到说那个爱心，刚才提到小红的那个问题，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们有一种误解，总觉得说我，当然我现在好很多了，觉得我要爱心这个人就应该好像跟比较，就是把那个亲近放在一起。其实有的人你可能是没有办法，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法说都是很亲近的。你可能跟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啊比较容易亲近，跟有些人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那么亲近。但是我想就心里边不要有芥蒂，或者是而是这个方面是心里的这个动机是。
好好，我这次在那个培训那个门徒课程也提到哈，那个不要结党哈。我有去解这个哈，往这个方向去讲。我那个课是才提到这个耶稣的心，然后跟耶稣一样关注辅导。那我讲那个不要结党，意思是说呢，其实我们想说好像结党好像觉得是，就是好像很怎么讲。那我那天解释是这样，我是说当你跟几个比较喜好的人，比较同好的人常常在一起，常常很享受彼此，这个就是耶稣说那可爱，为可爱的人舍命，或者是为朋友这个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也是一种结党的一个意义。好，等于说呢，在神的家庭里面呢，不是我们不能享受那个比较可以谈得来的互通的，那这个就是世人嘛，对不对？我们一般像耶稣在这三章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世人是这样子的，神的儿女就不能再这样子了，一直在告诉我们是新的了。好，那么即使是不同层次沟通不来，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不同的喜好，这个都不是问题，那是很正常的平常人的一个常态。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反常态的是什么呢？不同，但是我们是可以和谐，可以合一的。 那我们那个对准什么呢？对准一方面我们不会的，从神，从耶稣基督的表的他的模范来学习，从不会的慢慢学就会了。好，温柔谦卑的心是一个根本的一个体质了。好，如果我们没有温柔谦卑的心的话，要学耶稣是学不来的，那是根本的一个，也就是那个虚心的人，还有这个哀痛的人，还有饥渴慕义的人，这个都是一个很渴慕学习成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他坦然，对人，你跟神坦然了之后呢，我做不到，神啊，我很痛苦，我做不到，那我该怎么办呢？哈，跟神先坦然，然后再来，慢慢的，我们就有那个智慧。我觉得刚才立波谈到那个智慧两个字非常好哈，就是我们会有智慧来面对这些难处，跟我们不晓该怎么相处的人。不管怎么样，不能逃避的，我们不能逃避这些问题，不能逃避这些人际的这些矛盾或冲突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定要解决的。所以耶稣说，当你献祭的时候想到，哎，有谁对我怀怨，或有谁怎么样，那我就要去先去和好，有没有？耶稣也这样讲。那对别人对我怎么想，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负责任了。我也不是要讨对方的喜悦，记得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之所以像刚才小红说，那我要祷告求神帮助我，那就是讨神的喜悦，因为听神的话，没有什么比这样子让神更欣慰的啦。哎呀，我的孩子他愿意听我的话，可是做不到，他来跟我祈求，他来跟我寻找，他来敲门，我一定会给他。
反正说到底就是心的问题吧，这个很难，也很难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在各种情况不同的人。
一开始的那个八福就是心的问题，我们的心的问题。
因为这个很难，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又太考虑别人的感受啊，说会不会这个，因为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啊，我说这个话会不会让对方不高兴啊，会怎么样，我们倒不是说考虑到，然后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智慧，也需要就是对着神了，很难说有一个标准答案。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
只要你对神坦然了，就说不管怎么样我对神坦然，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坦然呢？约翰告诉我们了，好，就是不要按着我们的良心来衡量，我们就到神的面前，然后我真的是愿意学习啊，我也不去论断，也不去怪罪啊，但是呢我要处理，让我自己没有羞耻感，让我自己没有那种怨啊，在这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成长的，会的。我跟你们讲我刚才那个例子哈，一点都没有要告诉你说我做得来，你说我比较丰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什么比较丰富，但是我的丰富是在基督里的丰富。因为我在主里面，他在我里面，我做什么我说什么都已经不是我了。所以呢做得出来都是他的，都是圣灵做的。什么叫做让圣灵充满呢？就完全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他来做决定，他掌主权。耶稣有时候也是避开啊，人家把他扶起来，像要把他拱出来当王的时候，他走开，他避开啊，他也会这样，也会避开那些人群。不过这是很实际的，很生活化的。还有哪一位可以要分享吗？
师母，我再回应一点点吧，有时间吗？
好的，
嗯，其实我们小组里有一个姊妹做得特别好，她做得非常好，她就是每次都会多带一点东西，然后跟那个姐妹说你吃啊吃啊。那个姐妹她不太，她学就是很喜欢学东西了，她基本上在吃上就是很不精心，基本上他不怎么做，所以他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非常瘦，就每个人见他都说瘦。有一些姐妹就劝他说你要好好做饭啦，你的孩子是青春期了， 他不太能听得进去，他会有受伤啊、所以他丈夫也这么说，所以他就是每次带药吃的东西什么的时候，他就弄得就是一块面包拿一根黄瓜就来了。
嗯，
我们说你要加点蛋白质啊要什么的。
嗯，
所以那个姐妹就每次就带东西，多带东西，说哎你吃这个啊，哎你吃那个啊。
嗯，
我就看她，我就觉得那以后她都要这样吗？她什么时候认识到她应该好好做饭呢？就是我就会这样想。但另一方面我会觉得那个姐妹做的真好啊，我做不到像她那样，那我问题出在哪里了啊？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姐妹呢，他对这种，因为他总看一些外边的新闻啊，墙外的新闻啊，所以他的有些、包括疫情啊、疫苗啊、什么治安啊，他总在群里发一些负面的，就是但是是真的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他有些过度了，有些过度的恐慌焦虑的信息，他会发很多这样的信息，我就觉得他这样发不好啊，因为就。与焦虑或者什么，如果除非是真有必要，但其实有时候是在传递一些情绪，那自己去祷告啊，去消化就好了。但那个姐妹有的时候就会回应她说，哇原来这么严重啊，或者是哦怎么怎么样啊。那个姐妹她生命很好，我知道她这样做，她回应她，其实我是想说不要回应她，以后就不要发了哈，其实是。所以我一方面能看到我自己心里面缺乏那个姐妹的那种她有的东西，她那种能力，她那种能力。
那像你的、我打岔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有没有跟这个姐妹有讨论过？像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也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想法，对不对？不要把那些外面的那些因为真实不真实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组有这个组的一个目标嘛，对不对？一个我们的目的、那有没有跟对方交流呢？跟那另外你说那个比较成熟的那个姊妹，有没有跟她交流过呢？
和成熟的姐妹交流吗？
对，我很想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没有想过要和她交流，我没有想过，因为她并不是每一次都回应她，她只是偶尔说一下啊，就是觉得他能体会到他就是那种很焦虑的那种，
我懂，有一个好像那个回应、
对对，但其实我是像，因为我的性格特点是有我特别的神要对付我的地方，我比较在意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我会特别努力去做那个正确的，所以相应的我的怜悯会少，我会觉得说哎，应该怎么做你看没有做到，我知道这个是我的神要我对付的问题所以我想的是跟那两个姐妹说不是跟这个回应的姐妹说，我就因为我觉得她有的东西
有时候哈跟我们的恩赐也有关系很明显的这样讲讲就好，你的恩赐比较查验型的啦可能也比较有教导性的那种，就是你比较可以教导对方那恩赐也有关系。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可以跟那个姐妹因为有时候会彼此造就，你可以跟她讲一下，如果她的那个灵命是成熟的话，你就跟她说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了解说你这样做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你也可以告诉她说哎呀我看到你这样就是彼此有一个学习啦。
好的
我觉得彼此会互补，彼此服侍，可以这样子
对
呀，因为我们的恩赐有限嘛，
谢谢，
我的恩赐有限，对不对？就是我的这个话我都很专注这一点之后，我其他我就像我本身我的那个连续的那个这个方面就很少，非常少，我连续很少的我第一次做的我的测验的时候呢，那个同情啊连续方面是零的耶，我就觉得怎么会有那么那么不平衡的地方但是呢那是恩赐啊，那没办法，那个是就说好像我就没有，那没有后来的话就像圣经讲的，没有的反而让我更谦卑，然后也把就是没就我没有的他还加添给我，他看我的是我们有的，然后把没有的加添给我们，这样呀是。
所以其实
有一个焦点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刚才刘蕾讲的就是那个心 重点是在我们的心的问题，不是我们做多好，做不做得到，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对准耶稣基督的心，有没有学习他的心，然后活出他的心，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嗯
哼，嗯，
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你的意见啊，你的经历啊，有没有？阿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在这几个篇章里面有一句话哈，你要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人。我看看哈，这个那个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我看看在哪里哈，在这个应该是第七章里面。有没有人找到这一节？律法跟先知的，还是不在这里面，是别的经节。有一个经节，想到一个经节，等一下哈，我好像有记下来，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就是你要人怎么对待你。哦，第七章十二节，请大家看第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我希望我们回去哈，慢慢把这个五到七章仔细的念过好吗？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律法就是一条一条的，对不对？啊，不过。我讲过那个是法律的哈，条例跟法律哈，那律法的话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跟先知，先知是代表神来对我们，如果现在的话就是讲道的人就是先知的职分哈，就是在帮我们在传达神的话语，然后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可以更新的这个先知，然后律法它的道理在哪里呢？就是以这个篇章来看，以这个天国的宪章来看的话，就是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等于说这三章呢是在告诉我们跟人之间的对待的关系。那么这个基于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父亲，我是孩子，我们有这个关系，我就可以在天国的宪章里面活出这样的一种人生。还有没有？有没有谁要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做一个回应？哈，
师母，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断断续续，有孩子们在我们家学习，所以我对你讲的那个天父的意义。我是断断续续的听，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怎么样去对待人，这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些啊，我觉得从小这种儒家思想都会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教导，但有时候我当时候也觉得说可能有些可以做到，但是真的是涉及到自己的这种权利的时候，还是有时候放不下。
嗯嗯嗯。
然后我就也在寻求为什么。后来其实我觉得你有一次分享你的祷告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那个是更新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有一次在培训里面说到你每天跟神的祷告是主啊，你不要有什么能够去让你去拦阻了。
Yeah, 不要有阻隔。
自己的罪也好。
不要有
去阻。对，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东西呢会能够成为你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阻隔。
是的是的是
吧，
我的
那句话。那句话其实后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然后我后来也是这样的去操练跟神这样的祷告，然后我发现从那样的时候开始，神 好像就是那个方向对了之后，很多时候我不明白人际关系之有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神就会借着圣灵来去光照，可能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言行举止其实是让别人会有误解的。我想讲的是这个，有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成长背景啊，性格啊，就像你说的，或者是恩赐什么都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载体有时候思想的又很窄，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跟他的关系好，我就不行，或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在这种相处上面。那我觉得就是刚才的那个祷告，我的操练里面，神就帮助了我，有好几次就让我看见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不要沮丧，他鼓励我不要沮丧，然后当我朝这个方向的时候，他就是我愿意去贴近他的心，因为前面是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祷告成为我每一天的祷告之后，神就光照我可能在哪件事情上面我的一个目前要想要去更新或解决的一个问题上面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自己来做了，他就自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来去建立啊，来去修复啊，然后我好像确实我都不需要再去想像以前想的想破头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只要去顺着他的他所带领的这个方向去做，好像就是有点像是配合他的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很清醒的，我跟那个人的关系好像自动的就修复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得着。
对对对，这是也是我很认同，我有这种体验。是的，就把这种难处啊什么就好，只要我跟神之间靠近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有任何再让我跟神之间有一种阻隔了，好像说会让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啊，或者是让有一些不顺服啦，或者是有好像就像那个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蒙的脂油啊，然后有耳听不见啊，不要这样子哈。所以有任何会阻隔到我跟神的这个关系的，我宁可神把它拿走，或者是告诉我让我知道啊，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心啊，呀，就是那个八福里面饥渴慕义的心。嗯哼。然后还有一个比喻哈，就是聪明跟聪明的人盖房子跟无知的人盖房子，他说呢雨来水冲就倒了哈，一个房子要盖起来要盖很久，对不对？要盖一段时间哈，然后都是一个有外壳的房子，同样是房子哈，但是呢在某一个时候有的会倒有的不倒。他提到说他的意思，他要解释哈，就说如果你听了主的话然后就去做的哈，就是好像你的房子就在磐石上面就不会倒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让我们把生命盖在一个不会倾倒不会这个瓦解的一个国度里面的一种生命的结构，可以这样讲哈，生活哈，或者是生命的结构哈。那我想让大家看一个经节哈，如果你们等一下再分享的话继续哈。诗篇第18篇第25节，诗篇，如果你可以前后看一下，好，诗篇18篇25节。刚才我们谈到，刚才那个林璇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事实上，耶稣讲的是一个更积极的，是，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哈，那个是不要施给人，不要去这样，但是这个是一个正面的说，你要人怎么待你，我想我们都有人际关系哈，你就要怎么待人哈。那 在这里呢是这个呢也一样的，同样的，我要神怎么带我，那我也应该要怎么样来带神或者是来带人哈。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好，这个是刚好因为我想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说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所以这里是大卫有这样的一个诗篇的表达哈。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记得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很完美，这个完全是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个心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纯全的哈。那个八福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啊，清心的人。刚才我讲的没有，刚才那个银璇在分享说没有阻隔，就是我们很清心，跟神是面对面的，没有任何让我们觉得会有不坦然的地方啊。好，我们再请一位，有没有谁想要再回应呢？好，我们学这个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那些刚刚要在读圣经入门的人，或者说呢我们要带别人来能够从圣经受益啊，学习圣经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点啊。这三章好长对不对，然后它有很重要的一些主要的目的在哪里，然后我们要学到什么啊。我请你们回去想，每个人想一个点，说我如果教了对方来学这三章的圣经的话，那我一定要他学到什么，当然跟你学到也有关系哈。我一定要他学到什么，我每一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吗？好，如果可以的话啊，有没有谁要再给我们一点回应呢，或者是问题？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我想我就这三章就到这里了，就这里面就是天国的国民的本质啊。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天国的比喻，关于天国的比喻。刚才很多人很安静哈，要不要表达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哈，就是圣经上都有很，就是圣经上都有很明确的这个方向和指引。
嗯，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就是自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然后不能背。不要就是背你，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是觉得我做不到，但是现在我要转变的是要求神帮助我，因为这个定律是不会改变的，唯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是的，是的，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做，跟我不愿意做，它是有分别的哈，有分别的。
一个是就是说我做不到，另外就是心里就是不愿意，就觉得明明是他的错，我明明是他伤害了我，就是这种心在心里边很强，这种意念在心里很强，就是想到了很多很多，由这个伤害想到了一系列的这些，就是翻老账那样的伤害，让自己心里的这种伤害就是这个怨气啊怒气啊就更加的加重。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生命的一个状态。
是，刚才银璇讲了一个点哈，我觉得很好，就是其实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哈，是彼此常常会误解的，不是只有人家误解我，我也会误解人家，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情。都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了解说，哦，他是这样，他是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等于说不要下定论说。就是这样，啊，所以给自己一点空间，让神来启发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叫做，哦，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耶稣也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连饶恕我们的时候都还要帮我们找到，感谢主啊，对我们啊这种啊那种。心哈，饶恕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彼此的不理解，那我们就会产生，如果我们再有一个断定说他就是这样，一定是怎么样的话， 以我们的立场来看，只有神知道了，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就会变成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嗯，师母，我可不可以说一点实际的？
好，你讲啊，你可以讲呀。
我这两天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的媳妇她说我总是不信任她，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不信任她。但是她，我就是比方说孩子要吃药了，我就她回家了，我就提醒她一下，我说哎，你别忘了晚上孩子还要吃药，就这么问她一句，她就说，嗯，你就是不信任我。
嗯，
然后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就是她身体不太好，我就说，你提醒一下老师，不要让他穿那个跨栏背心，那个呢他容易呼吸道容易生病。然后他就前两天就为这个事儿他就爆发了，就说的是你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因为我心里没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很冤枉，我就觉得这个结就打不开。
嗯，
就是我说我没有不信任他，然后我只是说站在我的角度，我是个妈奶奶妈妈也好好，我只是提醒一下，我也没有什么坏意，而且我是很小心说话，是很小心的。但是他，我就觉得他就老找我的事儿，就说那你就是不信任我。前天就跟我就是很大声的跟我说，哎呀我心里很委屈，我就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嗯，
我想他很直接告诉你，很直接告诉你，你讲话他的感受是这样子，而且不是只有一件事，好几件事，他对你的讲话有这种感受，哈。如果你要帮助他，如果你要帮助他，你需要先跟他同理，你先接受他的感受，不管他的感受，啊。那为什么盯他做这件事情会让他觉得你不信任他？一定有他的，你们可以更深的再沟通，因为你们是婆媳嘛，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更多的彼此的了解。好，那第一个，他是孙子，他是他的儿子。好，那当这个奶奶讲话的时候，如果有让这个媳妇感觉好像我不会照顾我的孩子啦，或者是宠你是很合理的啦，我身为奶奶，我很，因为你也在带他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盯他，好像不放心一样啊。
嗯，
可是他的感受却是觉得你已经侵犯了他当母亲的那种，还要你来讲吗？啊，或许你可以用不同，我是觉得这是很好，你们彼此了解的时候，啊，你可以说你要以一个关心他的点来说，哎，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怎么听成那个意思？那你可以再告诉我你的感受吗？哈，你除了像这样的一半，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叫做信任你呢？哈，那如果说我是出于关心的话，那我怎么讲比较好呢？就是你说我是这是很自然的你可以从他就说，如果他听起来已经告诉你是不信任我，那你就不要用同样的口气。跟这样的来刺激他的弱点，可以这样讲吗？
嗯，
体谅他的软弱了，他没有办法知道你是爱心，你是关心，可是对他来讲却是一种对他的不信任，好像他不会做妈妈一样。
对，他就这么认为。
那你可以再更有智慧，我觉得刚才那个立波讲那个智慧啊，真的是我们的不能的地方就是需要智慧了。那基本上你的不舒服，你的难处是在于说他误会你，第一个他误会你啊，那第二个的话他也不领你的情嘛啊，反而把你就是误会你，就是一个已经把你不领受你的好意了啊，然后把你扭曲了，
对，
把你扭曲了，
对，
你记得你曾经有一次你见证说，每一次过年的时候，你哥哥会过来帮你做一些年夜饭，是吧？是不是？
是的，是。
然后你说有两，以前是感觉好像哥哥会觉得怎么样？你讲一次，我有点忘，但是我觉得类似那种情况，
忘了， 哥哥的事情吗？
你说哥哥来帮你做年夜饭，可是以前呢好像都是你在命令他来做，但是后来你发现最后这一次呢，哥哥来得很高兴。
哦，
怎么样？
好像以前
高兴就不、哦、就我就忘记了。嗯哼，
哦，就是我的心态变化了。以前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事情为重嘛，我家里这么忙，你们还、
嗯、
我你就应该来帮我。然后呢，就是每次来帮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的这个语气好像是就是好像他是哥哥嘛，他是长兄嘛，没有受到尊重，
应该的。
啊、后来，对对对，后来我就那个什么，就是说你爱来不来不来算了。后来就跟你在一块就是打电话沟通了之后了，就是我的心被改变了。我觉得，哥哥没有义务来帮我，他来帮我，我要有感恩的心吧。然后我就。我主动的就给他发了信息，他本来就生气了，我就说你爱来不来，然后他也生气了。后来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嘛，我就给他发信息，我就说路上注意安全呀，就是自己先谦卑下来吧，以前我是不会做，然后就谦卑下来说你注意安全，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跑到楼下去接他呀，然后让他就是这一次帮助我就特别的尊敬他。吃饭的时候，以前吃饭的时候就是他做完，他就是来帮我做饭的，他做好我们就吃，吃完了他每次都是来收底，因为他最后做一个菜上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吃完了。那后来他再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他是长兄，我一定要他做完饭以后他要上了桌我才去上桌吃饭。
嗯，
然后有好吃的菜呢也转到他那儿，就特意的跟他说，哥你吃这个菜，就是对他就心上对他的心里就是关心他一下。哎，他
是的，
哎哎，然后他心里就好了啊。原来他就觉得我这个妹妹总是不把他放在哥哥的位置上，总是不尊重他，所以当时我也可不理解，我就觉得我给了他很多钱啊，我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啊，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啊，每次回来我都是给他拉一车的东西，他开的车我都要塞得满满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物质的东西，钱是满足一切的，因为他心里的那个需要是尊重。你给再多的钱再多的东西，他那个尊重没有得到，他心里就是有伤害吧。不舒服。
我想你这个媳妇的跟你的问题可能也类似了。可能也类似。我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
好。
特别是他没有信主，对不对？
我就感觉到他老是在找，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媳妇以前从来不找事儿的，最近怎么老找事儿？因为这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简单说一下，就说哎呀，你总是不相信我，一句话而已。说完了之后呢，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我觉得婆媳之间不能发生争论哈，有什么事情不要在怒气的时候说话。那么我心里也憋着这口气，你说一次就等于冒犯我一次。然后前天的时候等于他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了。我就问我说孩子明天是确定要上幼儿园吗？因为我不记得，我每天事情很多，他这个幼儿园开学因为疫情就耽误了。我就问他了一句，我说他就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三次了，就这么扯着嗓子跟我说。哎呀我一下就火了，我说你说三次你再说一次又怎么了，我说我记性不好，你就提醒一下我也是为了孩子也没有别的。结果可能我的这个嗓音也大，也说话也急。然后他就追着我，就非要把这件事情，他追着我的意思是要跟我解释，但是呢他也在火头上，说话呀语气呀都很大，那我更受不了，我觉得你更冒犯我啊，我就跟他吵了起来。好，吵两个人就吵了一架，我就心里就觉得这几天我就觉得过不去，我就觉得就想起来我对这个儿媳妇多么多么的好啊，我对这个孙子付出了多少多少。今天早上我还跟冯静师母在一块儿分享，我就在讲，我说呀我又陷到一个沟里面，因为我在带孩子的时候我非常清晰的记着师母给我说了一句话，就说你带这个孩子是为主带，你不是为他爸爸带，也不是为他妈妈带，不要有一天因为这个受伤害。我说果然今天我就觉得哎呀我为这个小孙子确实很辛苦很辛苦，对我这个上班的人来讲，干事业的人来讲，带孙子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我在中间付出的辛苦只有我自己能体会。我觉得儿子和媳妇都不能够体谅我，而且这个孩子就是现在要上幼儿园了就开始跟我翻脸了，各种想法都出来了。哎呀我就很委屈很委屈，就哭了。 后来冯金师母也是跟我就是说，他说你不要陷在这样的自怜里边。然后我就想起你提醒我的那句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想我是为他们带的，我是为主而带的。我就是把我的心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回到主那里，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这个天国的宪章里面有一个地方也一开始我就讲了哈，就是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好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荣耀我们的父神。好呀，所以现在你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你怎么样能够跟他之间的关系过得去啊，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讨论就有一个结果说我们就跟神求，对不对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呢，你除了能够过得去以外呢，你还要让他看到你是有神的人，你是有光的人，这个还要等见证嘛，对不对啊？你还有一个重点，不要放在他冒犯我啊，我付出那么多，不是这个的重点在于说，我一方面他的孩子容许你来带的话，我觉得是你给你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是来服侍神，我跟你讲为神养嘛，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么既然你为神养的话，你爱屋及乌，你爱这个孩子，其实也是在爱他的父母亲，不是吗？你的儿子跟你的媳妇啊，所以当你爱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同时也在爱他的妈妈。所以或许你也可以多一点关心他啊，不是只有孙子而已，多一点关心他啊。口气上面不是一种命令式的，或者是因为难免呢，因为你以前是总经理嘛，所以你讲话的话就好像都在跟下属讲话一样，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是那不是你故意的，
是的，是的，另外，我就觉得我对他也特别好，我伤心的地方就是，他的吃喝拉撒我都对他特别关心，总是把好吃的要留到晚上做，因为他晚上才回来吃饭哈。我就觉得我对他有的时候就是想到他太累了，偶尔我也说的是，那把孩子放到我这儿住一晚上哈，让他们也能休息一下。我觉得，就是因着我是基督徒的原因哈，我就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爱，但是就是我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回报。
你的
嗓子，我心里也有气。
我们的嗓子是神给我们，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你，为他做。然后没有你所需要的所谓的回报或安慰或什么给你的，从人来的哈，他只要给你买个东西给你，你就过去了嘛，对不对？那个太廉价了，是吗？他如果比较会，如果比较懂得怎么样取悦于你的话，送个东西或者是讲句好话，但是是不是从心里做呢？不一定的。难道你要的就是那个吗？我想你要的是从神来的。
好，我知道
了。阿姨讲什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讲几句话好吗？还是 Sherry？
今天的时间都被我占了。
没有关系，这个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呀。
我觉得刚才那位姐妹的，她有站在她的角度，她真的是差不多就公准水，你们讲普通话，公准水就是鞠躬尽瘁啊。
哦，鞠躬对呀呀呀，
就是鞠躬尽瘁，就为她的孩子还有下另孙子都付出所有的一切。真的是很感动的，不过我觉得你怎么做都不如你很温柔的语气跟他们相处，比你现在所付出的收到的成效更见效果。因为，我觉得就是语气说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是我妈是老师吧，从小到大说话都很严肃。我们小时候
不可能是
有人一来就什么小孩子走到一边去，爸爸爸爸 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小孩，我爸爸就更加，他最后一次，其实我很爱我爸爸，很敬重他，不过他的脾气很暴躁，所以虽然他对我们好，然后他最后一次打我是我十五岁，我是55的，我40年前还记清楚，就是跟他是拗口，就是争吵。一个问题，当时有鱼商店，就是1989年的时候，有鱼商店是外国人才能进去的嘛。要用大用券什么来的，我就跟他拗口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一巴掌打过来。所以尽管他怎么样生我养我，怎么对我好，不问这种态度还是弥补不了我，所以我说，我说我们做父母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是很简短，这也自为操练的一部分。所以你当师母说到对孩子，你譬如说打耳光啊，怎么怎么，虽然我没有打他们的耳光，不过我真的是拿起那个衣架打我儿子的脚的，我会，我就是他不乖的时候，我会拿起衣架打他的脚，然后有时候打到红红的，有这一种。所以没想着这一点，我的心都很疼，觉得自己很可恶，为什么我要打人家？我有什么权打他们？所以我很 I wish 我但愿我是回到20多年前，我是现在这种心态，我肯定不会打他们，100%。我是没有权打他们，所以还是说到那个态度了，所以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这是我的分享。
有时候那种打耳光的意义哈，也不是一定说打耳光，像讲话有没有哈？讲话很犀利啊，或讲话很那个，其实也是类似这种啊、那种感受
的伤害
呀，也是伤害跟感受了。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很亏欠他们，很亏欠，特别是我儿子。我不是说对他不好，我是对他，像刚才阿姨说的，像刚才那个姐妹说的，就是说对他什么都可以。上学啊什么都是前方面都是
牺牲啊，
竭尽全力是支持牺牲啊，噼里啪啦一大堆的都是付出了，不过就是态度不是不好，是不够温柔的那种怎么说，所以这是很重要。就像我小时候看到人家妈妈帮那个女儿梳头，我是多么羡慕而羡慕，我是想都不敢想的。我妈妈帮我梳头，你别想了，你别奢望了。不是她不爱我，她就是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没办法，她那时候的年代的人还是一个老师，所以对啊，就是一种
诡
异的在我。
圣经说神用笑脸帮助我们，你看那么细腻哈。有时候呢父母亲是爱我，可是呢绷着一个脸啊哈，或者好像感觉我们欠他一样哈呀。
我就跟他妈妈一样的。我就跟这个姊妹的妈妈一样。
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真的 你现在还有机会。所以我觉得也这样。你改了就会很好，
那也只有神帮助我们了。我们要改的话，就是神自己，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会更新我们，也不是只有外面的改哈。有时候我们也改不来，但是呢，我们是一定要被神更新。然后我也提醒一下，刚才你说，哎呀，我刚才那个啊，小红说我付出多少的心血啊，我怎么辛苦哈。在这里哈，那个第六章提到，马太第六章说，如果你左手行善，不要给右手知道。跟这有关系呢？当我们做得好，当我们去付出的时候，如果常常会惦记在心头，或者说，我会想要有回报的时候，那就已经不美了，可以这样讲，已经不是善了。好，
感谢主。哎呀，感恩，今天的课真的是为我上的，感恩。
我们都在学习，都在学习哈、啊。好，那这样好不好？小红，你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啊。如果其他的人还要谈什么的话，我们下次再继续啊。呀、yeah ，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亲爱的主，孩子，感谢你啊，借着这个就是这么远的距离，用这种先进的网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我也感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爱，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深深的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让我看到了我和你话语之间那么大的差距。你借着这样的信息来提示我，让我按照神的心意去走，就是我偏离了你。主啊，我特别感恩的是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我偏离了神你为我预备的道路，我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就求你帮助我，你现在对我显明的心意都是我身上没有的，都是我身上最短的那个板。因着神你对我的爱，你用你圣经的话语，你借着师母来光照我，让我看到这个短板是神要让我补起，是神要帮助我把它补起来的，也是神你要让我成长的地方。我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求你帮助我，就在这些地方我愿意成长，我愿意把自己就是献在你的手里。主，我谢谢你，我也特别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线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短板，每一个人的缺乏，每一个人需要成长的地方，我就求你帮助他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圣灵的充满当中，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成长起来，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孩子，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
Amen Amen。 好，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把这三章哈，马太五六七章念过，然后呢我们想一个就说如果我带人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对方可以学到什么，就想到这个方向、好的，好
好好，
是吗？